出炉，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奔跑吧琴弦，
轻松跑步去，
生活不空虚。
又来到我们微波出炉奔跑吧琴弦的时间，我是琴弦，
我是苏小燕。
几个礼拜之前我就在节目里面分享卢巧音的故事，然后我在前几天跑步的时候呢，我就
终于见到卢巧音了。
对，我碰到她真人了，她跟她老公一起跑啊，所以今天也分享一个我很希望碰到的一个跑手。上星期预告了，今天介绍的是一个美女，她是来自澳门的女跑手，叫张莹。如果你有看她的照片呢，她其实是很矮小的一个小女生，可能比小燕呢更矮。
你不要拿我来当，
因为你很高是吧？对啊，但是呢，她有一段不容易的过去啊，就是忧郁症。
哎呀，忧郁症应该是城市人很多人都共通的毛病。
是的，可能很多人都有忧郁的倾向，或者长时期受到压力的关系，令到自己的情绪受到困扰。但这位女生呢，不简单了，她犯的忧郁症是严重的程度。
但我想问一下，她是不是靠着跑步来疗愈这个忧郁症的？
不如先听她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好。
康复之路，澳门女跑手张莹的故事。在一个假日的早上，我闲着没事干，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吸引着热爱跑步的我。这视频的内容不是内有大量洋葱的亲情广告，而是有一名年轻貌美、身材矮小的女生，他手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在欧洲的一场赛事中徐徐跑着，没有河出伏流的爆发力，也不见风驰云走的速度，只见他一边呜咽流泪，一边跑向终点。他的名字叫张莹，英文名字叫 Vivi。 这个视频在社交媒体里面很火，也让一些包括我在内的网民呢，有机会认识这场大型的赛事——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耐力赛。它是每年在阿尔卑斯山举行的一场超级马拉松赛事。勃朗峰是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峰，而这场比赛就是要环绕它一周，赛道全长170公里。穿越了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国土，海拔爬升的总高度更达10000多米。我们今天的主角就用了46小时1分34秒完成了这项艰难的赛事。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难熬的46个小时，因为比赛当天一直下雨，气温很低，加上他之前膝盖受伤，赛前的睡眠时间也不够，所以能够顺利完成赛事真的不容易。能坚持下去是靠着一个在难关中常常出现的老朋友，意志力。但原来在4年前，意志力曾经一度在张莹的生命里消失。他过去是一名情绪病患者，在大学修读临床心理学的时候，张莹已经发现自己出了状况。她当时以为负面的情绪很快消失，休息一会就没事了，但每次抑郁侵袭的时候，情况就更坏。后来从心理影响生理，她曾经因为突如其来的晕倒或胃抽筋送了医院，他整个人都失去动力，他会突然的大哭，吃不了饭，连房间都不想走出去。后来在朋友和教授的陪伴与劝勉之下，他决定到香港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一经检查，张莹确实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原本医生要给他吃药物的， 但他拒绝了，他想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情绪病。经过3年的心理治疗，他的心结被解开，情绪有了改善，张莹直言呢，绝对是心理治疗救了他一命，并启发他离开了安舒区，找到了自己奋斗的两个大方向，第一跑步，第二帮助跟自己有同样经历的人。张莹首先接触的是路跑，由5公里到全马，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后来他被朋友介绍参加山路赛，他就跟越野拉上关系了。从香港的大帽山到法国的勃朗峰，他征服了国内外很多不同的山峰与沙漠。张莹说，跑步让我从抑郁中站起来，而山跑就为我增加自由的感觉，一个又一个的高山挑战，正如人生一样，在辛苦攀过一座高山后，必然会看到美丽的风景。除了是一名跑手，张莹也是一名网红。他在2016年开设了网站 Vivi 跑步日记，他分享了跑步生活的点滴，也为不同的品牌派网红广告。最重要的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抑郁症的经历分享出来。他说，不敢自夸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但如果有一个绝望到要自杀的人，看到另一个原来也有抑郁症的人能重新站起来，那起码他可以停一下，再想一想。画面回到那个让他成名的视频，张莹其实不是赛事的总冠军，但他得到了2个第1名。一，他是澳门首个完成这个赛事的跑手。二，他克服重重难关，在人生的路上跑出最精彩的一页，他就是他自己的冠军。而当天我看完这个视频后，我才突然留意到这个视频的标题，走过死岸幽谷，我最后活着回来。从张莹的故事，我们看到改善情绪病患的方法不单单在跑步或什么运动，而是能找到适合的治疗方式，处理问题的源头。情绪病就好像心灵上的伤风感冒，只要肯正视，肯面对，总有一天可以走出低谷，活出真我，甚至能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听众朋友，你准备好当下一个张莹了吗？今天就跟你奔跑到这里了，我是你的老朋友秦贤，下回再见。
所有其实买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我眼前，心愿
的题目是情绪病者康复的事，你用越野女跑手张莹来形容这个女跑手。
其实她也很多次在网上 澄清了、
嗯、
就是说其实不是跑步救了我，绝对是心理治疗的那段时间让我找到了自己，之后才想去跑步的。
嗯，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做任何一项运动也能够释放安多芬，安多芬是能让人开心一点轻松一点。
我们知道运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同时间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内心。其实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有跟上帝沟通的时间，
聊天，一直跑一直聊，
我不会用口说出来了。所以我很感谢上帝让我有一双腿呢，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呢、
嗯、
继续的跑步。其实就好像人生的高山低谷一样，就算你遇到一些低潮也不要害怕。就例如诗篇二十三篇常常就这样提醒着我们呢。
那么今天的跑步小程序，请问琴弦你会跟我们分享什么信息呢？
小燕，我知道你很喜欢弹琴也很喜欢听歌，今天分享的可能你会有兴趣，就是跑步跟音乐
啊。
全面认识跑步资讯，深入了解跑步文化。跑步小程序。
跑步的时候你会听歌吗？有些朋友觉得跑步的时候需要有音乐，这样可以为单调的练习带来乐趣，不容易觉得沉闷。有研究指出，音乐具有瓦解疲劳的功能，还能将运动者的耐力提高15%。但同时，也有医学专家指出，长期跑步听歌是不健康的，因为音乐会影响内耳膜细胞的微循环，影响听觉，而有些音乐的节奏会影响头部接收身边影像的速率，这可能导致你的判断力下降，犯下严重的错误。所以有些大型的马拉松赛事为了杜绝意外是不允许跑手戴上耳机参赛的。小卢子认为跑步时偶尔听歌的确能消除一点疲劳感，所以选什么歌就变得非常重要。通常每分钟节拍数在120到140拍之间的音乐最合适，因为跟一般人的心率相同。对了，琴弦哥哥要小卢子跟大家推荐一些跑步听的歌。好吧，如果你是跑步较快的朋友，我建议你听羽泉的《奔跑》。如果跑步较慢的朋友，可以听一下杰森马耶兹的《Best Friend》。只要选歌选得好，跑步与音乐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本集问题，刚才小卢子向跑步较快的朋友推荐的是羽泉的哪一首歌呢？刚才小卢子向跑步较快的朋友推荐的是羽泉的哪一首歌呢？欢迎你透过短信13229966122前面注明出炉，你也可以电邮回复我们，电邮地址是出炉 A 圈良友点 NET， 我们会送出精美的 T 恤衫啊。
我记得前几集我们有香港的歌手，
对，
有阿拉伯的女子，
对，
有日本的，
对，
有澳门的，那请问下一集是哪个国家的？
在我们中国啦。
嗯，
那这个跑手呢很特别，他也是来自一个很高海拔的地方。你知道今天讲的就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比赛吗？今天讲到，那他这个跑手呢来自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青海啊。
嗯，
在这个高海拔的地方有一个回族的少年，
少年人、啊。
对，我们下一集就会探讨这个少年的故事。我是琴弦，
我是苏小燕，
下回见，
下回再见。
For holding my hand, I've always known where you stand. Yes, I feel my life is better. So is the world we're living in. I'm thankful for the time I spent with my best friend.